机星期六，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今天是新闻茶座时间啊。那么今天的新闻茶座呢，我们讲一个话题，还是中国政局。我们讲讲这个后习近平时代的中国政局重构。那我就这个题目呢，其实是过去一段时间我们对中国政局的报道，包括人事调整，包括习近平的权力一些变化，我们把这些所有的这些过程把它放在一起，我们变成一个题目，然后来分析啊。那这件事情的特点是什么？这件事情的特点就是我们在面对一个不可知的未来，但是我们现在要分析我们的现在啊。所以我就先做一个话题准备，然后做完话题准备之后呢，请大家参与讨论啊，就是后习近平时代的中国政局重构。那么后习近平时代的出现，首先是基于两个基本事实。那么第一个就是习近平失去了对军队的控制啊，这个我们有一系列的报道。那么他是从哪些方面他能够显示出习近平对军队的控制逐渐的失去了啊？那这对习近平的一人体制来说，它是决定性的崩塌。这里面还有一个话题，就是关于一人体制啊。我希望我们的网友都是持续的看我们的节目，但是我这里也解释一下什么叫一人体制。一人体制基本上讲的就是中共二十大之后，那习近平基本上组织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单一体系的整个的这个中共中央政治局啊，基本上全是习近平的人马，没有其他的派系，没有制衡。所以习近平通过这种人事的布局控制了整个的政局，所以所有的权力他通过对国务院的系统性的这种构建啊，把国务院的权力也集中在他的手里啊，所以他就形成了一人体制。其实是日本媒体的一种叫法，就是所有的权力在他一人手里，他有绝对的权力啊。那这个一人体制，就我们可以很清晰的讲，有几个政权是这样。第一个，毛泽东时代，毛泽东的文革时代是一人体制。第二个就是斯大林时代也是一人体制，那习近平也是一人体制。那当习近平失去了对军队的控制，那习近平的一人体制就出现了崩塌啊，因为没有军队的绝对优势，习近平不可能保有绝对的权威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习近平失去了政治上的号召力啊，这对习近平的政治地位是一个巨大的打击。这一点是怎么产生的？这一点是由过去十年习近平的治理失败造成的。那中共绝对是一个务实的政党啊，那么习近平的权力任性造成了经济和外交上的败局，他就直接危害，所以经济危机、社会危机直接就危害了中共的执政地位，这是习近平失去原有政治地位的一个根本原因。于是呢，中共党内就发生了一系列的权力斗争。权力斗争我们看到，我们因为中共政治不透明，我们看不到他内部是怎么斗的，但是习近平身边的亲信不断的落马啊。那具体发生了什么事件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看到两个结果。第一个，军队不再喊让习主席放心。那么中共二十大前后，你可以看军队喊得非常的多，让习主席放心啊。那现在军队不再喊这口号，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习近平开始讲改革开放，不再提他原来说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啊。就我当然这是一个现象，但本质是什么？第一，他失去了对军队的控制；第二，他失去了原来的政治地位。那么在这两个基本事实的情况下，进入四月份发生了一件事情。 什么事情呢？统战部长石泰峰和中组部长李干杰岗位对调，这在当代中国政治上是非常罕见的。罕见的原因是因为这种安排是非常不合常理啊，你不适合这个岗位可以把你调走啊，你不会发生我不适合这个岗位，我正好适合你的岗位，你的情况和我正好一样，然后我们对调一下，这在技术上是不可能出现的情况。那你这种对调说明什么？你这种对调说明政治需要，一种政治安排。这种安排在1973年发生过一次。1973年的12月，毛泽东命令中国当时七大军区，他说七大军区安排其中五大军区他的司令员岗位对调。五大军区，北京、沈阳、南京、广州、济南这五个军区，防止军队失控。当时的背景是什么？当时的背景是副统帅林彪出逃啊，林彪经营部队很多年啊，所以毛泽东让军区司令员对调岗位，加强对军队的控制，防止出事，防止失控，主要是防止失控。50年之后，再次发生李干杰和石泰峰岗位对调的事件，说明两件事。第一，习近平和他的政治对手之间的权力斗争已经表面化、白热化，他已经顾不到这种外界的观感，因为外界可以看到这件事情，对调可以看得很清，他已经顾不过来了，因为这个权力斗争已经表面化，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中共内部的权力斗争他已经不是占位置的问题了，这个位置是你的，我的这个位，占位置的心态是什么？享受福利，享受好处，享受权利，享受权利的好处。他现在是什么？他现在是已经是关键权利的问题。中组部长是个关键的权利，而且这种争位置已经不是说你争我夺的问题，现在是生死相搏的时态。这就不是一次简单，它是一场深层次的系统震荡，它已经陷入了一个权力在握但是影响旁落的这种困局啊，这所以中共政体也就进入了后习近平时代，它是一个政治剧烈动荡、社会经济快速的垮塌、外部环境急剧恶化的一个这样的局面。它突出有表现在四个特征啊，四个特征，这样的政治局面表现在四个特征。第一，权力再分配，这个非常重要啊。实际上它核心是权力再分配，习近平不能够在一统江山啊，他不能一统江山，然后他的政治对手不断的瓦解他的权力，不断的攻击他，不断的他身边的人亲信不断的落马，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权力再分配。第二就是军队，军队很关键，这个时候军队的角色就开始吃重。第三就是地缘政治，地缘政治成为权力斗争的一个杠杆。还有就是社会稳定，社会稳定成为中共权力的一个要点啊，这四个特征啊。那我们一个一个讲，先说权力再平衡。权力再平衡其实我们在今年年初、去年年底我们已经提出来，就习近平，当习近平的权力遇到挑战的时候，中共的权力就开始再平衡，其实是重新构建他的权力结构啊。那么他分两个层次啊，权力再平衡或者是权力重构，他分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叫治理层面啊，习近平仍然保持他的核心地位啊，而且他的关键岗位保持他的人事和政治优势，这个没问题。但是实际上很多决策正在逐渐的集体化，逐渐的集体化，他也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个，二中全会之后，也就是2024年开始，政局常委跟政局委员开始越来越多的出现在什么去地方巡视啊，去对政策发表意见啊等等，这些政治局委员跟政治局常委越来越活跃，原来不是， 原来是只有习近平，你在媒体上只能看见习近平，其他人看不见。现在不是，现在证据你看，打开新华网，打开人民网，你可以看得很清楚啊。政局常委经常在一二三四五排在那上面，习近平仍然在最大头，但是其他的能见度在上升，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李强现在变得很关键。李强的国务院系统正在悄悄的扩权，逐渐的抵消啊，国务院系统不悄悄的扩权，它逐渐的抵消习近平过去十年以党代政的这个局面。习近平就是以党代政，强调党的领导，然后就不断的组建各种委员会，把国务院的权力拿过来放到委员会里面，那党比政大啊，当然就以党来说话，这叫以党代政。那现在呢，就开始李强就开始慢慢的扩大他的权力，那么政策重新回归国务院主导的轨道。这个时候有一样东西很关键，什么东西？就是习近平不懂经济，治理能力、领导能力差，这件事情影响就非常的大。就是以前呢，习近平上来呢占据了制高点，他能力差，他没有领导能力，他不懂经济，这些东西呢不重要，重要他手上握着权力，他只要握着权力，哐当压下去，所有东西全搞定。原来是一个这样的局面，但是你到了现在已经进入一个短兵相接的这个阶段。当你短兵相接的时候，能力就很关键了，能力就很关键。这个时候习近平的能力的这个薄弱，而且他周围的这些骨干能力不行，他就变成对他来说，在竞争，在权力竞争中，他就很容易落在下风啊。这是第一条。第二条，权力竞争的形态和格局也开始发生转变啊。权力竞争它表现在两个层面，第一个，权力斗争白热化，各个派系为了控制组织人事意识形态的这核心权系统，它不惜破坏传统进行极限操作。你看全对调岗位，对调就是极限操作啊。这是第一个，就是大家没底线啊，基本上都是没底线，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岗位的竞争转向什么？系统性的权力控制。那组织部长也好，统战部长也好，他都是中共运作的一个两个中枢啊。他控制，以前是干部调动的问题，你现在不是干部调动，他我控制这个系统的问题，控制了系统，就控制了杠杆。什么杠杆？权力杠杆。用系统来控制权力杠杆，这是第一条，就是我们讲的是，权力再分配或者是权力再平衡，这第一条。第二条就是军队再次回到中国政局当中。其实过去四十年改革开放之后，军队在中国政局中没有存在感，为什么？中国不准备打仗。不打仗，部队预算控制得很死。控制死的原因是不让军队占据很重要的地位，所以军队预算也不多，军队也没有很高的政治地位。习近平上来就不一样了。习近平上来，虽然习近平没有给军队很高的政治待遇，但是他待遇给上来了，钱给多了。预算给多了，然后武器装备开始提高啊。所以过去十年习近平把军队看成是他的权力支柱，军改、反贪、军委主席负责制啊，就这一系列的操作，军改是核心的，军改就基本上把部队变成了一个习家军啊，他把军队改打造成他自己的习家军，他的个人武装啊。但是现在这个布局正在快速的崩塌。去年开始，从火箭军开始，火箭军李玉超 然后就开始噼里啪啦就开始掉。这个现在 今年什么苗华、何卫东，现在林向阳等等，这陆陆续续都落马，大批的习家军将领开始被清洗。这一波从去年下半年到今年上半年，这一波我们叫沉默的打击，指向一个目标，就是铲除习近平在军队的根基。铲除根基的方法是什么？就把习近平的马仔干掉。那么另外一方面，军委副主席张瑞霞迅速的上位，他成为军队实际上的调度者和掌控者，而且他长期很低调啊，在部队有一定的威信，所以他成为习近平非常有力的对手。何卫东的落马是一个标志性的转变啊，何卫东的落马意味着军队不再是习近平的权力工具，它成为一种制度性的反对力量，对习近平来说非常难受，它也会成为中国政局中一个关键性的因素，它会决定中国政局的一个非常核心的路向。这是第二条。第三条叫地缘政治，地缘政治成为中共权力斗争的杠杆。为什么这么说？从去年开始，国际形势开始转变的非常的快啊，国际形势的转变对中共政局的塑造越来越明显，越来越明显。核心的原因是什么？核心的原因是习近平的战狼外交，它产生一个非常非常代价非常大的后果，就是把中国，西方国家把中国当作头等战略对手。头等战略对手的概念是什么概念？就是唯一的敌人，就这个意思。就是无论是在经济上，在政治上，在军事上，在地缘政治上，中国都面临巨大的压力，空前的压力，因为大家都把你当对手。中国的实力没有西方大啊。那么随着中国经济危机的爆发，中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它的关系就成为什么？它的，你和欧盟的关系，你跟日本的关系，你跟美国的关系，就决定了中国的生存状况，非常关键。那你现在的情况是川普搞了一个对等关税，这个对等关税，这个和原子弹爆炸，原子弹一爆炸，这个政策一定会重创中国出口。那你现在房地产泡沫破裂，地方财政崩溃，在这个条件之下，出口是中国经济的生命线，川普对等关税成了一个什么杠杆？什么杠杆？政治杠杆。这个就把中国给撬动了。所以你可以看中国做了两个回应，第一个中国做了两个回应，第一个回应就是报复，对美国商品实施35%的报复性的关税，这是第一个回应。第二个回应，把 TikTok 的交易给搁置了。所以你看这两天，川普跳脚，就因为中方把 TikTok 的交易给搁置了。字节跳动今天上午发声明说，公司仍然和美国政府在商谈。没有达成任何协议，川普不是说我们已经快达成协议了吗？他浇桶冷水，川普头顶上浇桶冷水下去。他说双方在很多关键问题上仍然存在分歧。这川普不是说我们快达成协议了吗？一桶冷水浇上去。为什么？中方强硬的立场超出了川普政府的预期，甚至超出了外界的，因为大家没有料到中国会那么强硬。直接对攻，你35我也35，给你加关税。中国跟美国之间差多少？差将近6000亿，就是中国的顺差有6000亿美元。6000亿美元什么概念？6000亿什么概念？六七四下4万亿人民币，4万多亿，4、5万亿人民币的生意，中国直接就跟他对攻。为什么？这就我们就说这就是杠杆。什么叫杠杆？ 因为面对外部的政治压力，中共内部需要干什么？他需要做出更强硬的立场，这是政治需要。为什么政治需要？因为你如果你在政治上表现出软弱，你的对手会挑剔你，而且挑剔你会变成什么？变成政治攻击。这个很关键。所以对于执行者来说，保持强硬的态度在政治上是安全的。不管这件事情结果怎么样，我管这事儿的人一定是安全的。所以你可以看到这次表现得非常强硬。你看，从去年下半年到现在，解放军保持对周边国家的滋扰，持续的滋扰，没有停过。你从这件事情你也可以看到，这背后是什么？背后就是政治压力。解放军4月1号在台海演习两天，你打开看你就很清楚，非常敷衍，口号喊得震天响，但实际军舰也好战机也并不多，动画都上了，就是为了制造这种震天响的这效果，但实际上呢，这个动作并不是很多啊。说明什么？说明这个演习是出于政治需要，解放军出勤不出力，未必要出全力，至少没有出全力。所以你可以看，在从来中共没有像现在这样，外部的政治压力会有系统的反作用在中国政局上，没有过，这次非常的明显。所以地缘政治会成为中共内部权力斗争的一个催化剂。这第三、第四。社会稳定。社会稳定是中共执政的关键难题。习近平上台，反腐、扶贫、强国梦，他获得了政治上的优势。他依靠这种优势获得了更强有力的政治地位，于是他就连任。我们反过头来看，连任对习近平，他就成了个靶子，而且所有人都戳他脊梁骨。那你想想看，他权力再大，他地位再高，都扛不住的。但现在事实上他证明他扛不住，他所以他第三个连任这个想法不聪明。你看这个川普抄他的功课，我觉得也不够聪明啊。他提出了第三个连任也不聪明。那过了十年，中国经济崩溃了，社会危机了，失业率越来越高，社会稳定就成为中共执政的关键问题。白纸革命冰山一角，对吧？最后白纸革命的后果是什么？就是习近平开放动态清零，然后就是郑州夜袭。郑州夜袭其实蛮震撼的，20万人一夜之间就去了上路了，共产党吓得够呛。其实这件事情反映的是什么？它反映了中共治理它制度性的缺陷。它制度性的缺陷在哪里？因为它是在人民的对立面，它当然有制度性的缺陷，他防都防不住，他去防人民，这不死定了？这就是制度性的缺陷。你想一下，从2023年到现在，中国社会经济开始一路恶化，中国社会一路恶化，无差别攻击，教师欠薪，医生欠薪讨薪，老兵维权，农村治理的完全垮塌，地方政府公共服务的崩溃等等，中共控制基层的能力正在一寸一寸的崩塌，控制基层控制不住。为什么？没钱了，网格员全部都裁掉了，网格员现在开始裁掉了，而且最重要的是信息控制失灵。信息控制失灵，这是对中共来说是有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因为中共是靠谎言来控制国家，这时候靠谎言，这时候靠什么？枪杆子、暴力。 那你信息控制，信息控制的什么自媒体啊、油管啊、这个 Telegram 啊，这些都跑开始翻墙，翻墙的翻墙，各种各样的信息控制的失灵，让什么？让中国人开始看到越来越多的真相，这些真相正在重建中国人的政治认知。中国人的政治认知一重建，中共就麻烦了。所以呢，这件事情最后导致的后果是什么？这是导致的后果就是中共对个体的控制开始失控。就中共对控制，对中共对个体的控制，控制的是什么？控制是大脑。那你控制不住大脑了，那你就控制不住个体。所以呢，现在，所以我们讲，在后习近平时代，中共的社会控制系统已经不能够给中共带来自信心和安全感，这是个非常重要的转变啊。那么总之呢，后习近平时代意味着三重重大的改变。第一个，一人体制的终结啊，因为习近平失去军队，失去了压倒性的优势，所以他也不能够再前纲独断，这是第一个。你看在很多的政策上你已经可以看到这一点，包括这次这个中美之间贸易战，中共的中国方面的表现，你一看就知道中国方面的表现跟习近平时代是已经不一样了。这件事情应该不是习近平在操盘啊，已经不是习近平在操盘。所以天天这个川普要找习近平谈话，要跟他沟通，习近平不见他。为什么？我觉得习近平不想见，他都说不上话，他都管不了这个事儿。你跟他谈，他怎么谈？不好谈，就不谈呗。我认为是这样。我认为这个川普还没有掌握情况，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全面对抗已经开始。习近平跟他的政治对手开始系统的对抗，全面的对抗。那他的政治对手开始系统的打击习家军，拆解习近平的权力，扩大他自己的地盘。这是第二个。第三个，攻守易位。攻守易位什么概念？习近平在大权独揽一人体制之下，到处找两面人，记得吗？到处找两面人。看着这个不顺眼，两面人干掉他。但现在不一样，现在习近平已经不能够主宰议题，政治议题，他也没办法控制局面，所以习近平的政治对手保持对他的攻势。所以结论是什么？结论就是失控，习近平这个中心他开始失控，所以权力系统开始重构。他虽然保持他的基本盘，但一人体制的时代已经彻底的终结啊。中国的政局朝着这个威权结构犹在，但具体实权已经开始分散的方向发展，权力斗争正在去人格化。什么叫去人格化？它是借助制度、秩序、职务的改变，甚至利用技术治理来实现权力的再分配。它不仅仅是对付个人的问题，这是一个。另外一个，中共党内政治逐渐恢复什么呢？你可以看到政治局常委的制衡模式啊，所以习近平的个人意志开始受到限制，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国家治理，国家治理开始又返回到这个技术官僚和系统理性的回归。为什么？因为派系的竞争回到程序跟利益的协商的程度，所以习近平现在要被动性的保护他的自保住他自己的位置，他的每个步骤都有可能成为权力斗争的破绽的节点，就是卖破绽。所以呢，在这个情况之下，他会逐渐的保持安静。为什么？因为他采取行动，他就可能有破绽啊，他就有可能有破绽，有破绽就会被人攻击，被人攻击呢就会付出代价，于是呢他就会逐渐引导他保持安静。当习近平开始逐渐保持安静的时候，活动越来越少的时候， 他的政治影响力就开始消退。所以呢，当前中国政局的主线已经不再是习近平想怎样，而是系统该如何运作，系统该如何重新运作的问题。那么中共党内的各个派系啊，地方的派系，军队的派系啊，和对外的关系，包括社会动能的变化，重新构建一个没有强人政治的这种格局啊，这种格局，这个格局建立的时间会很长，也许会很长。但是我们可以确认的是什么？第一，强人时代终结了，就习近平这个一言九鼎的时代已经终结了啊。然后中国的系统，中国的政治系统正在重组，这就是我们讲的后习近平时代已经来临。啊，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做的话题准备。那我说讲半个小时正好啊，正好是半个小时。那我做完话题准备，请大家看，请大家，我们现在就开始转入互动啊。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那因为我们讲关税已经讲了几天，讲了差不多一个星期了，所以我们今天就不讨论关税问题，我们还是围绕着中国政局来讨论啊。好吧，那我下面明线 Pottinger 谢谢啊，再转身成韭菜又怎样，谢谢啊。好，看看大家有什么高见。第一个，一人体制是所有独裁者的天花板，能力多大天花板就多高，但是也只能到天花板的高度而已。凭习近平的能力，他的一人体制让世界看到的是武大郎开店，说得对，很准确，非常同意啊。观点，中共最大的危机不是维持庞大的人力成本，体制在职人员9000万加退休人员1.1亿到1.2亿之间，体制内没有9000万，体制内大概是8300万到400万之间，8300万到400万之间啊，8300万已经包括了退休人员了，已经包括退休人员了啊。中共无法解决的是中国的危机，就是在中共的内部，当中共的财力不足以保证体制内人员的基本生活保障，中共就解体了。我认为这个过程早就开始了。中共体制本身是一种寄生体制，有30%人得不到供养，内乱就开始爆发。体制内供养的问题没有吧？体制内还是可以的。为什么大家要考公务员？不就是因为体制内现在还活得还不错吗？如果体制内供养都出现问题，那外面已经开始大饥荒已经爆发了，理解吗？如果中共这8000万左右的这种体制内人员的供养出问题，那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外头已经有大规模的饥荒正在发生啊。那早就发生了，不是等你开始这边体制供养出问题，所以现在应该还没有。中共的财政是有问题，但是这并不是说他没有钱，他只是不给你钱而已啊，他只是钱不给你而已，他不是完全不是没有钱，他有钱，中共控制的财富的数量还是相当庞大的。财政为什么它会有问题，就是因为它不给你钱的原因是因为救急不救穷啊，你经常性开支不够我就不能给你钱啊，你一次性出问题我可以给你钱啊，你一次性给你啊，我这里有个东西窟窿堵不上，我给你钱帮堵上，这个没问题啊，你效忠我我就给你帮你堵上。但是你说经常性开支，我一年财政收入才5亿，我一年花10亿，那我给不了你，你只能把这个 把你支出降到5亿才行，否则的话我救不了你，理解吗？所以财政危机的问题，财政危机的本质是什么？财政危机的本质就是当中国经济繁荣的时候，地方政府抓了太多的事情来管。那能不能减少这个问题？当然可以，当然可以。但是为什么不管？为什么？因为抓的事情来管都是有利益的，地方政府不愿意放权，不愿意放权的原因是因为这里面有利益，安排这个，安排着我这小舅子在这管这摊子事儿，他一堆的人在那儿管着，他中间可以捞点钱。你说我把这个砍掉行不行？砍掉对政府没有任何影响啊，没有问题的呀。但是我不舍不得砍，为什么？小舅子在那儿一年搞个几千万，不挺好吗？地方政府遇到的问题是这个问题，不是他过不下去，他不想这么过。但是如果当危机大到他没办法，我自己都没饭吃的时候，你看他砍不砍？一定会砍。所以这个问题，我们不要夸大财政危机对中共统治的威胁，没那么大。他真的要动的话，也就是一个行政命令下去就砍了。当然砍的后果会引起巨大的社会震荡，但是你别忘了，你砍到的这些人当年吃政府、吃共产党、吃公粮吃了这么多年，你再把他砍掉，反正他也没啥，也没贡献，没有，不高兴的就是他们自己，其他人不会不高兴。所以这件事情我觉得中共并不会因为财政危机而动摇他的统治，因为他完全可以。你别忘了，你现在中国现在的财政收入比10年前那是高很多的。我要把现在的财政支出砍到10年前难吗？不会特别困难，理解吗？不会特别困难，我就放弃就是了，放弃一些权利就是了。情况习近平上台以后，我感觉尤其是单位里面特别喜欢搞株连，连株连，当然共产党一直如此。比如一个朋友酒驾得到了相应的处罚，但是他所在的单位对他又进行了2次处罚。我听到这种事情挺奇怪的，酒驾是不对，但是法律既然惩罚了他，何必单位又来插一杠子？单位又怎么知道他酒驾？那是他的政治对手，搞他。现在的情况是什么？现在的情况就是，你别以为只有中共这个政治局有权力斗争，哪里？你们单位有权力斗争，都在权力斗争。为什么？都在争权。因为上面不稳，上面开始变化，一层层变下来，都在变。权力是什么？权力就是钱啊，就是生活方式啊，就是生活待遇啊。权力很重要，在中国权力就是一切。所以权力斗争没有地方没有权力斗争的。保安队都有权力斗争，你信不信？所以权力斗争到处都是，到处都是。你说啊，我以前为什么单位要管这个事？单位管的原因就是你的政治对手，你的对手干掉你，就再处罚你一下啊。你说这你说单位里面管那么多干啥？单位不需要管那么多，但是如果这里面有权力斗争就不一样了。观点感觉中共内斗那么厉害，但是外面却只能靠一点蛛丝马迹去猜测，看来他们内规遵守的很好。没把内斗捅出去，捅不出去啊，讲不了啊，怎么讲？不好讲啊，怎么讲？而且讲了会有后果的呀。你把这故事讲出去，别人一看就知道谁讲的，因为你讲的那个视角是改变不了的啊。提问：众所周知，习近平在他的任内破坏了中共与美国的关系，而这次川普的关税前所未有，几乎是堵塞住了中国从美国获得贸易顺差的可能性，这会对习近平的地位有影响吗？川普的动作对他有没有影响？我不知道怎么说，因为他没有逻辑关系，理解吗？我们看不到他们的逻辑关系是啥啊？川普搞一个对等关税， 会不会冲击习近平的地位，理论上没有关系，没有关联啊。关键我的判断，有可能下一届习近平真的要下，交班给李强。下一届21大，习近平是不可能连任的，这件事情没有讨论的空间，不需要讨论。从现在的政治局势来看，习近平连任的可能性是不存在的。为什么？他都控制不了军队了，他想连任，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啊。交班给谁不好说啊，理论上来说李强也到年龄了，21大李强也得下啊。观点，习近平的现状说明了一件事，要让一尊灭亡，首先要看着他疯狂，说得非常对。你看看中共二十大，中共二十大往后那两年时间，那习近平那一指气势，那气吞和山河如虎啊，那是多有气势，多疯狂，想干啥就干啥。那前年大家还记得吗？退林还耕，上来退林还耕，翻过来再退耕还林，一年前后总共不到三个月的时间，这个政策翻了两遍。这习近平干的事情，这二十大之后，习近平基本上说一不二，什么混账事情都干完了，就是疯狂，非常的正确。你看是川普现在也是在疯狂，疯狂就是这种疯狂，我认为他会反噬，就是疯狂带来的后果会反噬。我们现在可以看到非常清晰的后果是什么，就是对等关税。对等关税的后果就是通胀，通胀的后果就会冲击川普的基本面，川普的基本面就是红脖子，红脖子的利益肯定会受损。那他会怎么样影响红脖子对川普的支持，我们可以继续观察啊，继续观察好吗？所以这就是你要让他灭亡，就让他先疯狂。观点，很多人说一说到所谓分裂，就想当然的认为会死很多人。分裂本身不会死人，而是分裂之后一方势力想干掉其他势力才会死人。说的对，所以中国将来走邦联制度或许是个好办法，在邦联内互通，让民众用脚投票，这反而会让民权的分量加重，也是实现中国走向民主的一个选项。我不反对啊。观点，习近平最大的问题是没有能力，说的也是啊，说的也是，能力不行啊，能力不行。现在的局面需要有一个很有能力的人来处理目前遇到的困境，他的上位之路没有遇到太大的挑战，跟着走就行了。一句话，德不配位，他不好收场了。习近平的能力问题不在于，习近平是他没有管理能力，他没有管理能力啊，从他这个小组长都干不了，他没有管理能力啊。但是呢，他有抓权的能力，这点跟川普是很像的。川普也是没有管理能力，川普周围一片混乱，他是没有管理的，因为他富二代，他不是靠自己爬上去的，他上来他爸给他5亿美金哦。他就你就慢慢花着吧，他就有5亿美金，他就是个富二代，他不需要逻辑，他不需要组织，他也不需要管理，他就是这样。所以他身边就是一片混乱，白宫现在一片混乱，他不需要逻辑，他想的一出是一出。所以现在习近平也是这样的问题。但是呢，这两个人都有个特点，抓权很厉害。你看共和党现在这个个个都拍他马屁，为什么？他很厉害，他谁要反对他，他把他治死他。所以共和党这帮人吓得够呛，这帮人哪见过这个架势？纽约建筑业协会出来的人，那这不是你要是不听我的话，我就整死你。这共和党这帮政客，那哪见过这个阵势？那不吓得够呛，一个个都跪在地上磕头吗？就是这个局面，就是个这样的局面。习近平这个方面也是这样，他很厉害。他治死你，你要是不听我的，我就治死你。 你要是听我的，我就给你好处。哎，这个他抓权就很厉害，但是他管事儿呢就一塌糊涂，就是这个问题。所以习近平不是完全没有能力，他有能力，但他跟治理国家没有关系。那现在说，你说中国需要有一个很有能力的人，我告诉你，中国任何时候，中国人都希望有一个很有能力的人，来解决问题。但是事实上并不是这样，中国最好的时代，都不是有能力的领导的时代，啊，所以这有能力的人，你只是看到了他能力的那一面，你没看到他破坏事儿的那一面啊。他坏起事情来吓死你去啊！那因为他的能力就是坏事啊，所以中国最好，中国的大领导最好没啥能力啊，没啥能力，也不想干事儿，我就坐在这儿养尊处优就行了，这个世界就会好好的，中国就好好的。你有个励精图治的领导，那麻烦大了，我告诉你，折腾死你啊！关键我认为习当前遇到的挑战可能和当年胡春华没有入场、胡锦涛被架走有很大的关系。众所周知，胡锦涛一定意义上是习近平的恩人，但习近平对团派的绞杀毫不留情，可能是体制内人人自危的根源。观点，习近平接下来会更加疯狂。作为一个激进的独裁者，习近平不具备安全落地的条件。哦，这个是很多人喜欢这样讨论，我觉得这是不对的，说明你们不了解共产党，你们只了解打群架，呵呵，你只了解黑社会打群教，共产党的系统不是这样啊，不是这样，我不大同意，我不大同意说啊，我下台我就死得很难看，所以我就不能下台，我得疯狂的反扑，你以为他没有疯狂的反扑，他反扑得了才行。在中共党内，权力斗争都是以命相搏，理解吗？在中共的党内文化当中，所有的权力斗争，最终的结果都可能死无葬身之地。结果你没死呢，不是因为不想把你干死，是干不死你。你就记住这条就行了，你这个结论就不存在，理解吗？都是以命相搏，你看看不是？薄熙来不是给抓进去了吗？权力斗争本来权力斗争不就没事吗？但我输了就输了，我往那一躺平，你就让我退休不就完了吗？不，我非得把你抓到监狱里去，非得侮辱你。中共的政治就是这样的政治的呀。你说什么时候他说我算了吧，我就歇了吧？没有，中共任何一个人都是一直在垂死挣扎，挣扎到他挣扎不动为止。因为习近平现在没有去。权力以命相搏，疯狂的他搏得了才行，他不搏的原因是搏不了啊，所以这个我们不讨论这个问题，这就是这就是我们还是对中共的文化不了解啊。情况，朋友的儿子在部队当兵，已经有两个月没有发放各类津贴了，欠薪终于轮到了军队，习近平即便是军权仍然在握，恐怕也无法控制局面了，他已经穷途末路。OK， 两个月没发放各种津贴，部队也开始缺钱了。那有可能，那习近平原来自己的时候又不一样啊。情况，跟各个阶层有意无意的聊到政治环境，我发现最底层的老百姓其实没有说共产党好话，个体户基本上没有，体制内的熟人也基本没有，不熟的大多数闭口不谈啊。现在这样的环境之下，共产党的统治不说马上就会崩溃，但一定是很脆弱，所以千万不能打仗，理解吗？千万不能打仗，这一打仗你别发枪，你发了枪不知道给打谁呢啊！所以我不相信共产党不知道，还是武统台湾疯了，不用武统台湾，部队走到半道就开始掉头去北京去了啊。观点，中国为将来会以何种方式走向民主，肯定是我们现在所有人都能看到看不到的，因为凡是能看到路径肯定都会被共产党毒死或者是破坏掉，就像当年法国王室无法预知法国大革命如何开始， 英国无法预知美国何时独立一样，所以我们的普通英国什么情况？英国无法预知何时独立，美国什么时候独立？英国会预知吗？会去预知过吗？我不知道啊。我们普通民众能做的，尽量做好心理准备或者生活准备，当民主发生和到来的时候，自己别走义和团的老路。我们或许无法影响历史大趋势，但我们可以努力，别让自己走歪了。这还是草民心态哈。我们每个人都会影响历史的进程，你信不信？我们每个人的方向，我们每个人的方向都会影响历史的进程，只是大小的问题啊。情况朋友是深圳某高中的体制内教师，他告诉我现在财政差到了这个地步，公务员不仅减薪，已经发了工资，还得忍气吞声的上缴一部分。现在以经济下行时期，毕业生都热衷于考公考编，又何尝不是跳进了另外一个牢笼？那是谋生，那是谋生，跟他的人生规划没有关系，就找一个能活下来的方式啊。情况跟军工集团的朋友聊天，都在降薪，项目被停止后业务量骤减，现在很多以前他们看不到的上的看不上的项目都在血拼价格拿项目，好多项目都是亏本在干，应收账账款的账期已经不是考虑的因素，产值才是各个公司领导保位置的目标。我认为基本上习近平时代的全面扩军的这个进程已经结束了。已经结束了。部队能拿到多少资源，我认为是要打一个很大的问号。所以我为什么讲川普政府一直在强化中共的中国的这种威胁目标，我觉得他们不是误判，他们有其他的意图，理解吗？中国现在不是更强了，是更弱了。你看这件事情很清楚。你比如说俄罗斯跟他谈判谈个屁呀，不用谈。为啥？俄罗斯现在已经非常的脆弱。我不能说这他们一格子就死啊，一格子就死这没到。但是我讲一件事情你应该很明白。俄罗斯现在把这他的私人的存款冻结了，今年三月份开始，理解吗？就是老百姓的存款冻结了，俄罗斯经济已经到了这样的地步，他打个什么仗？没什么好打的，使劲给乌克兰钱就够，使劲给他钱，乌克兰都不，你可以援助一些已经援助武器的弹药给他，他自己就能干，就能把他干翻，你信不信？俄罗斯已经到了一个这样的地步，中国也是一样。习近平要是失去了对军队的控制，意味着什么？军队能拿到的资源会越来越少，你想是不是？我管着他，你听我的，我这头管着政府，我这头管着军队，我当然政府多拿点钱给他，容易吗？太容易了，好吧。但是这头习近平被赶出去了，赶出去了，那他还会给军队那么多的资源？当然不会。而且现在政府也没多少钱，那怎么办？那就削减军费呗，军费就少给一点呗。原来是账面上给一块钱，实际上给了三块钱，原来是这种情况，对吧？这个预算是一万亿，实际上花了三万亿，底下还给了两万亿。那你现在账面上给你一万亿，你就给拿着一万亿花呗。那你想想，这不就津贴派不上了呗？而且原来你还经常搞点这个搞点那个，对吧？你现在没得搞了吧？没得搞了，不就是士兵津贴都发不动了吗？所以现在的情况是，我认为哈，不是越来越危险，因为大家都消停了，没那么多钱给折腾了，折腾不动了，我认为是这样啊。说台海多危险，扯，净瞎扯。 你看看这次军演你就知道没啥，奇装共管，都出海警出点船，海军出点船，在空军再飞两下就差不多就得了，就这样啊，就这样，没有，我不认为有多大的危险。威胁啥？都没钱，没力，无力不起早，让干不干又不行，那怎么办？那就演个戏呗啊，叫什么出勤不出力，或者出勤未必出全力，对吧？提问：当前社会危机、经济危机，只有民主化才能救过来吗？民主化有点远，你民主化它是一个政治进程，它的这个政治进程需要很多政治条件它才会发生。我们要知道，所有的政治进程它都需要政治条件才能够实现。如果你政治条件没有满足的话，它这政治进程不会发生。所以政治进程是一个过程，而这个过程呢是需要满足一些条件，这个条件要逐渐的形成，所以它的政治进程是个很漫长的过程。所以你说民主化要解决当前中国的危机，那有点远水解不了近渴，对吧？那中国经济的问题就要经济解决，政治问题就要政治解决。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你不用民主化你就能改变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国进民退你可以改变吗？对吗？你的这个打压这个民营企业你可以改变，你阻止这个地方政府远洋捕捞你可以改变吗？都能做到的呀，不用政治改革你都能做到很多事情。原来习近平翻过去的事情给他翻过来行不行？当然可以呀。所以这样解决，这不需要民主化就能改变的呀，就能很快的改变整个的社会氛围。你原来的社会氛围是什么？就是一帮土匪呀，就土匪还乡了，那都到处抢钱，到处抢花姑娘，这个社会怎么治理？没办法治理。问题是在这里，我们不能够把所有的问题都指望终极解决方案。这个世界上终极解决方案是要走很多很多年才会发生的事情，那我们看不到。我们现在我们能看到的就是眼前的问题先眼前解决了呗啊。中国需要的是蒋经国和李登辉，而不是邓小平。中国谁都不需要，中国需要我们每个人捏的一股劲。我认为这是就像我说的郑州夜骑一样，郑州夜骑反映什么？反映当代中国政治的特点。如果我们还在指望啊蒋经国、李登辉、邓小平，你想要的这个社会就到不了。我认为是这样啊，就是每个人的心力、每个人的努力会改变这个进程。观点：其实影响历史的是一个个普通人。是的，我认为就是这样。港人的反抗、四通桥的勇士、白纸革命，每次都在加重共产党的统治负担，直到共产党再无法支撑为止。是的，是这样的。我认为很多事情就是事在人为，我们把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是不行的，我们必须自己寄托在自己身上。我们每个人多做一点他就扛不住了，每个人多做一点他就扛不住了，这是很重要的事情。所以经常有人讲五毛做的事情是什么？把所有的反抗提升到无穷的成本，当你负担不来你就不反抗了。这五毛的一个做法就是提高反抗的成本。反抗其实有高成本低成本，每个人的承受能力不一样。低成本你能承受低成本就低成本的反抗，你能承受高成本就高成本的反抗。每个人兄弟爬山各自修行，哪都行，你怎么干都行，只要方向是反抗就行。这才是真正最有力量的策略，最有力量。香港的反送中运动，我认为可以，大家可以认真的去看一下那个时代发生的事情。中共为什么搞不定他们？搞不定他们的原因就是香港人就是这样干。你就抓没有大台。什么叫没有大台？没有李登辉，没有邓小平，也没有蒋经国，这每个人自己爬山往上，漫山遍野往上爬，你怎么办？你还真没办法，共产党就没办法。 就像郑州夜骑一样，你有没有办法？没办法，他不就都到了吗？对吗？我们要到，我们不就是到那儿吗？到开封吗？不都全到了开封了吗？到了开封不就解决问题了吗？好吧，我们今天主题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